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8回。韩立往西呀、一连飞出了百余里地之后，才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巨岩落了下来。他将那个陈师妹安置在了巨岩之下。韩立本想立即飞走，但回头看了一眼此女满面绯红的样子后，不禁有些心软的叹了一口气，又转过身来，再次凑到了陈师妹的身前。他从怀里边掏出一个白色的瓷瓶，从中啊倒出了一些白色的药粉在手掌中心，随后用另一只手的手指蘸上一些药粉，往此女的杏唇内轻送了过去，还有些无奈的自语道：“哎，这合欢丹的银毒虽然不能要了人的性命，但是长时间不解的话，还是会让人元气大伤。得了，我就算再做一次善事，帮你顺便解了吧。这清灵散正好可解此毒啊。”韩立边说着，边看着此女将药粉无意识的舔食下去，那种吮吸她手指的妩媚模样，看得韩立又一阵的失神呢。这韩立啊，再也不敢在此多待了。急忙把药瓶收起，驾着法器匆匆地飞离而去。他知道没有多久此女就会清醒过来，再不离开的话，那可就惹出大麻烦喽。这一次他顶着夜色一直飞行了大半夜，到离黄风谷只有数个时辰的路程后，才稍微休息了片刻。当天色大亮起来，就大模大样的进入到谷内，并返回了百药园。一进园子，韩立马上闭起关来。三天三夜之后，他终于将丹田处的异物驱除了绝大部分，剩下的一点儿已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的被真元自动炼化掉。尽管如此啊，这次大战的后遗症还是让韩立元气大伤，估计这不歇个把月是不会恢复到原有的巅峰状态。可是韩立还是觉得这一切非常的值，太值了。因为此时啊，他正坐在桌前欣赏着此次外出的最大战利品，两粒蚕豆般大小的蓝色筑基丹。他足足端上了一个时辰之后，才把筑基丹换了个容器，装进了那个辅助法器铜瓶之内。这样一来呢，其灵气就不会再流失掉了。至于原来的那个青瓶和木盒，自然要毁掉，以防今后因此露出什么马脚。说起来，他在数日前的那场争斗中损失的还真不少啊，不但飞剑福宝报废了，就连那个上品法器金刚环儿也粉身碎骨，韩立为此有些惋惜。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收获同样也不小啊。除了那杆青蛟旗之外，韩立啊还从陆师兄的储物袋内找到了其他两件不错的法器，一件就是当时曾偷袭过他的那个青色绳索，另一件则是个银色白钩，看起来都是上品的法器，这足以弥补他法器上的损失。更别说他还找到了数十张属性各异的低中阶符箓和20多块低阶灵石，但可惜的是啊，初级高阶符箓一个也没有，唯一那张高阶的风墙术也在和韩立的争斗中灵力耗尽，早成了废纸了。韩立趁此机会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整理了一遍，除非自己用得到的和非常珍贵的物品外，其他的一律全部毁掉，以免除后患。然后他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考虑筑基丹之事了。说起来，这韩立对筑基丹的服用方法还真是一无所知，是很简单的将筑基丹吞下就可以，还是需先服用药引子之类的其他东西作为辅助呢？甚至是否还要借助什么外力？按常理来说， 这么稀奇的丹药的确应该有些讲究之处。韩立因为以前尚未有筑基丹，所以对此事呢没有过多的留心。他本想啊，等血色试炼之后再去打听的，毕竟试炼失败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无用的。可没想到现在就弄到了筑基丹，而且啊还一次两枚呀、啊、这就有了迫在眉睫的事儿了。半日之后，韩立从传功阁回转来了。他一回住处就呆呆地趴在桌子前好一阵的出神呢、啊、数个时辰之后才猛然一拳砸在了桌角边，把拳头砸得痛红一片，却视若无睹，似乎痛觉已经消失了。不久前呢，韩立借口学习新的法术，从吴峰那里旁敲侧击了大半天，终于套出了筑基丹的服用方法，可是结果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原来服用筑基丹进行筑基的冲关，既不需要什么药引子，也不需要借助外力，竟是直接吞食就可生效。这按理来说，这对韩立再好不过了，但是吴峰后面的话给了韩立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服用之后出现的新问题给韩立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让他再次处于了两难的境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建州的北部，越国与元武国临界的某个荒山上，站着数十名高高矮矮的黄山之人，他们衣衫迎风飘动，年纪还各不相同。大一些的白发苍苍，一脸的皱纹，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小的细皮嫩肉，唇红齿白，志气尚未褪尽，但全都默默无语，有秩序地站列着。最前面的是一位不怒自威的老者，此老者倒背着双手，悠然地望着天空一动不动，正在出神。在他后面是四男一女，几名神态肃然之人，而其中一人就是引韩立入门的那位王师叔，此刻他也一脸郑重之色。在五人的后面是两排站立整齐的黄山弟子，这些人神情各异，有的神色紧张局促不安，有的呢满不在乎左顾右盼，还有的微笑不语不露声色。而在最后一排的边角处，有一位面目黝黑相貌普通的青年，眼帘低垂着，始终看着自己的脚尖，目光不敢斜视分毫，似乎非常的腼腆。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位看起来呀像个黄毛小子的家伙，正在心里头翻腾个个儿，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这青年不是别人，正是韩立。那么这一行黄山之人呢，则就是要参加血色试炼的黄风谷众弟子了。韩立最终啊还是加入到了这次的送死之旅中，而且还是拥有了两枚筑基丹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笑和无奈之事。一个多月前呢、啊、韩立从吴峰那里得知了筑基丹的服用方法之后，给打击的可真是不轻啊。原来服下筑基丹后，要进行筑基之人必须得闭关三个月，把药力化尽方可出关，否则就会药力大散，功效大打折扣。所以筑基能否成功，最起码也要等数个月以后方可知晓。这话说回来了，真要等这么长时间，对韩立来说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按他得到这两颗筑基丹的原先的想法，先服下这两粒丹药，看看是不是能够筑基成功，再决定是不是还参加试炼。 若是能侥幸筑基成功啊，则禁地这么危险的地方他肯定不会去了，毕竟四分之一的生存几率实在太吓人喽。若服下后未能奏效，则禁地之行还是势在必行的。一粒两粒筑基丹不行，那他呢就练出三粒四粒甚至更多。他相信资质再差，服用了足够多的筑基丹后还是能够进入筑基期的。但服药后闭关三个月的限制则把韩立的计划给彻底打乱了，让他面临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如今要么就服下筑基丹，禁地之行彻底给放弃掉，要么把筑基丹暂时收起，等血色试炼过后再行服用，不会再有两者兼顾的美事喽。经过近半个月的左思右想，韩立觉得凭他这样糟糕的资质，即使一连服下两粒筑基丹，筑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渺茫啊，血色试炼绝不能放弃。其实韩立也不是没想过，等下个五年再来参加血色试炼，那个时候想必他即使筑基未成，但是这长春功绝对会练到了顶层，这样他自保的能力会大上许多。但是就在韩立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没多久，黄风谷的上层就宣布了一件震惊整个越国修仙界的大事，让他这个念头烟消云散了。这个内容就是血色试炼的禁地将于五年之后暂时封闭60年，在此期间由七大派共同派人监督，任何人都不准进去采药了。这种临时圈封禁地的做法并不是稀奇之事，几乎每隔300-400年七大门派呢都会做上这么一回。因为禁地频繁的开启会让其内的灵气大量的流失，灵药的产生和生长的速度都会减缓起来，这种临时的封闭举措将会重新改变灵气的密度，让其再次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但是七大派即使采取了措施，禁地的灵药还是逐年稀少，越发的难寻起来，特别是符合炼丹要求的成品灵药更是少中之少啊。按照七大仙派的某些有识之士的推断呢，若想真正恢复禁地内灵药的正常数量，必须把圈封的时间延迟到足足1000年之久才行啊，否则呢这种临时的封闭也只不过是延缓了些禁地灵药的枯竭时间而已，毕竟啊灵药的生长呢不是1天2天的事儿。尽管这种道理结合了禁地内的实际情形，让谁都无法否认其正确性，但是七大派的掌权之人还是无法痛下此决定。筑基丹的数量可是和他们七大派的兴亡紧紧相关的，若是50-60年内缺少这些丹药，七大派还只是损失一些皮毛，没有伤其筋骨，但若是真的上千年的时间都没有了筑基丹，那么不要说七大派的，恐怕整个越国修仙界都面临着生死存亡啊。毕竟一个再无法让修仙者筑基的地方，那还能叫修仙界吗？恐怕到时所有的修仙家族和散修们都会离开了越国，另去其他地方寻求生存，七大派到时也不会例外。所以明知道这种频繁开启禁地的做法是在干杀鸡取卵的蠢事，但七大派的人还得硬着头皮去做，他们只希望在禁地灵药真正灭绝之前能找到其他出产灵药的替代之地。 这也让各大派的那些结丹期甚至是元婴期的老怪物们在最近的数百年内开始一反常态的频频外出，为的呀就是寻觅其他灵药的产地，或是给本门另找其他出路，绝不能让本门的道统就此衰落下去。韩立对上面咱们说的事儿自然无法知道的如此清楚，但这个消息一出来，韩立打死也不敢考虑五年后的那一次血色试炼了。即使是再迟钝的人也会明白，五年后的禁地开启绝对会极度的血雨腥风，各大门派呀、都会派精英弟子全出啊，以求在圈封前最后再大捞一笔灵药，让韩立加入这样的试炼，那不是自寻死路吗？虽然说这个消息公布之后，此地的禁地之行同样也会难度倍增，厮杀呢不用说了会更为的惨烈，但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比下一次要强上许多。至于五十年后再参加这个什么血色试炼的这种蠢事，韩立想也没想过。过了筑基的最佳年龄，即使以后再勉强进入到筑基期，也肯定不会在修仙路上能走多远，这可不是韩立想要的结果。这个韩立啊，他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参加这个禁地的采药团，而负责报名的竟然就是那位王师叔，这让韩立是大感意外，也有些后悔。而王师叔见到韩立更是愕然，他一面是为韩立这种新人来参加血色试炼大为吃惊，另一方面呢则为韩立修为的突飞猛进有些不敢置信。哎呀，以韩立的这种资质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功法如此精进，从第九层一下子进入到了第十一层，这太令人惊奇了。如果说韩立是某些天资过人的弟子倒也不稀奇，功法精进比他还快的也不是没有，但韩立的伪灵根身份可是他亲自测试过的，怎么会修炼得如此迅速呢？以伪灵根者来说，韩立刚进门的第九层功夫就已经高得出奇喽。通常是长辈们灌输过法力，或者经常服用一些灵药，再加上勤学苦练才能有此成就，可如今的十一层功法的韩立就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这让他惊讶无比。王师叔既然心中疑惑，就毫不客气地把韩立拉到了一边，又测试了一番他的属性，结果呢还是和以前的结论一样，并没有产生什么猜测中的灵根变异，这就让王师叔更摸不着头脑了。韩立呢是一问三不知，一口咬定啊如今的修为全是苦修而来的，至于为何会修炼速度惊人，韩立则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幼时曾误食过异果的奇异故事讲述给了王师叔听，把一切呀、都推到了异果的上面，这可是为了这种情形的出现他专门找好的借口。韩立知道谎话只有七分真三分假才能让人信以为真，所以他所描述的异果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千百年来呀、世间一直流传着一种叫龙鳞果的仙家之果，据说服用之人可以脱胎换骨百日飞升，至于是否真有此物韩立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没有人真的食用过。这位饱读诗书的王师叔一听韩立所述的一种模样，感觉眼睛放光啊，竟真的从某处寻来一本叫奇物异志的古书，从书中找到了韩立所说的龙鳞果，让他来辨认。事情到了这一步，韩立当然顺水推舟地承认了下来，让王师叔啧啧称奇不停啊。 韩立还告诉对方，这个果子一经摘下，原来的植物根叶立即枯萎而死，即使再去原地寻觅，也绝无第二枚刺果。这样一来呢，就彻底断了对方打听出处再去寻觅的念头，彻底堵住了对方的下文。至于此位会不会真的贪心大起，信以为真的想要去其他地方寻觅第二枚仙果，那就不关他的事了，让对方自己忙碌去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回。